大家下午好。感谢主，再一次的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一起的来敬拜神。我们也特别欢迎我们的亲戚朋友今天能够与我们一起的来敬拜神。这时候我们今天要来从这一段经文呢来学习宝贵的功课。其实我们每个主日我们都一起听到，弟兄姐妹也来学习。最近我们都在从以弗所书里面学习到这个属灵的功课，让我们知道我们身为主耶稣的肢体，就是主耶稣所救赎回来的，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如何的以这个新的生命，以主耶稣的宝血所救赎回来，所换取回来的生命呢，我们要更好的来为主而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主的话语的教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是很多东西我们都是按着自己的本性去做，圣经描述是按着我们的肉体属这个世界的情欲去做的，无论是心里面的心态，还是我们在言语上，或者在行为上，在生活习惯上，我们都是属世界。而最终呢，我们追究到是属于魔鬼撒旦，所以我们本来是死在罪里面的，可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他来救赎我们，拯救我们，我们才能够有机会有这个重生的生命，新的生命。什么是重生的生命呢？这个问题曾经有一位神学家他所谓的神学家，他就懂这个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他就问过耶稣这样这个问题，因为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而这个神学家 他从小他就学习圣经，旧约圣经，可是他却不明白背后当中的重要的意义，他只是学会明白字面上的知识。所以主耶稣说，你不要问我那么多的问题，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重生。因为如果你不重生，就算你懂很多的圣经，很多的神学，你仍然是死在罪里面。只有当你重生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圣经所有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常常来听到今天我们来听福音，或者有些你们也听过很多遍了，听过很多次，可是为什么你最终还是不能够来信主呢？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福音的道理。因为一旦你明白了，你就没有理由说我不相信，你会好像今天的这位我们今天的主角撒该呢，他同样的回应，他很自然的他来寻找主耶稣，完全都是出于一个好奇。或者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好奇，有些已经听多了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的东西了可是这个好奇是很重要的。好奇就开始了学习的道路，帮我们明白。以前我们往往知道说一个人不要太过好奇，小孩子有时候就是因为好奇呢而惹出祸来什么东西都要碰到处乱钻不然是受伤电伤、割伤、跌伤烫伤各方面。所以我们就说，哎呀，小孩子好奇心呢有时候会惹出很多祸来。可是我们也知道好奇心不是完全是错的，如果你的好奇心是放在正确的事情身上的话，你就可以学习很多事情，能够建立你的生命，能够造就你的生命。所以一个人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我从小呢，我不是信耶稣长大的我是生长在一个道教跟佛教的家庭从小呢我的父母就教导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灵的心。所以如果有做错什么事情呢，我记得要快点自己要学习讲一句话小孩子不懂事不要怪。所以那时我也不知道在跟谁说，不过因为父母这样的教导呢，我就从心里就这么操练了。那如果做了不应该的，还是说了不应该，要自己快点说用广东话，小孩子不懂事不要怪。所以我就那时开始有这种概念，说有神灵。我家里呢也是有摆着这些偶像。那我也知道在初一十五，尤其是在七月华人七月现在就是应该是华人七月要开始了。我家主屋楼下就摆着很多这些台了昨天弟兄姐妹来我家开始聚会的时候有一位中国弟兄 啊，他就跟我分享说，诶，我发现我来到新加坡就看到这些东西，其实在中国呢已经不信这种东西了，都不做这种东西了，可是反而新加坡更加的先进呢，我们还在信这些东西。我说是啊，这就是那个很奇怪的东西啊，我们在新加坡应该在各方面的领域呢我们都已经比较先进了啊，比较这个有学问了，我们都不管接着看电视啊读新闻，我们知道世界各地，我们知道科学啊非常的发达非常的先进，可是呢我们却很多人却仍然在季节当中呢，我们还是在迷信沉迷在这些事情身上。我还记得在往往我在观察有一些商旅的时候呢他们为了为着他们的商家呢过世的人过这个过世的人呢，他们要表达他们的孝敬呢，他们会烧很多这个纸钱甚至会烧烧这个房子啦车子啦，我也看过有烧飞机的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船整个水艇都也烧，而且不是做小小哥，是做那个大型的。所以那时我就看哇，他们会有这样的信念。那有人他们或者会取笑说你烧这些可是没有烧那个引擎啊，去到那边不可以动。今天的人他们很聪明，他说他们连 iPad 都烧。iPad 也烧。因为那边因为在世为人的时候我们都享受这些。希望说我们往生之后的世界里面呢，我们也能够享受甚至比现在更好。因为或者在这里我们看人家有我们没有。往生你如果你孝敬我的话记得烧给我，我在那边能够享用。所以烧的纸钱都是几亿几亿的都是几亿的。其实现在应该如果真的跟在今生的人一样的话，要学习的话，那么就不要烧纸钱了，要刷这个金卡了那边应该都是用卡的了那就拿一包一包带，那么大包都是很多的。所以有时候我在小小的心灵以前我就在思想，我所做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真的有这些事情吗？因为我要明白。所以我在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一个尊敬的心呢，我就自己寻找，我自己去问。我当然我也在一个基督教的学校里面学习了那个学校是基督教的。不过我也是在那边我也是听不明白，不懂他们在教什么。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往往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大堂聚会的时候唱诗歌，唱完诗歌我们就分班回到自己的课室，那么我发现老师都在哭，我就奇怪什么老师每次都出来之后就在那边哭。那之后我就慢慢明白了，因为在崇拜在聚会的时候在唱诗歌，他们被提醒到主耶稣到神的爱的时候，他们就受到感动。所以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上成长，我就学习。所以我从小呢我是不是信耶稣的。可是慢慢的好像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位他的名字叫做撒该。他其实是一个犹太人。从他的名字我们知道他是个犹太人。撒该英文是 Zacchaeus, 那么华文翻译就是撒该翻译过来。那么撒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公义的 The righteous one 公义，他是一个公义的一个名字，代表这个人希望这个人呢他能够长大成人呢是一个公义的人，正直的人。可是我们读下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称呼他为一个罪人，而且当时的他所认识的亲戚朋友他的同事他的上司他的下属都认识到这个是一个大罪人来的，他不只是一个罪人，他是罪人中的罪人，他是一个大罪人，是整个社会所歧视所看不起的一个人，所恨恶的一个人。跟他的名字怎么样是相反的，他不是一个公义正直的一个人，反而他是一个罪人，而且是一个大罪人。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来认识今天的主角这位撒该。从第一节里面我们看见，首先主角是主耶稣进了耶利哥这个地方，正经过的时候呢就有这样一个人，就是撒该。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读圣经，我们读圣经地理以色列是在中东的这个地方里面， 那么以色列当里面呢，国家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耶利哥城啊。那么当然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记得有耶利哥城这个地方啊，最后被消灭了啊。那么神咒诅这个耶利哥城啊，不可以把它再兴起来。可是最后呢，人总是不听神的话，最终呢，这个耶利哥城又这个地方呢又活跃起来了。所以在这个充满罪恶的地方呢，就很多像撒该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不单单在耶利哥城，在全世界都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在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呢，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其实他只是经过而已，他其实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最终要到耶路撒冷。其实我们读到路加福音19章已经要接近主耶稣要准备进入耶路撒冷，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已经预备心了。可是在这当中，他从开始到现在呢，这个 三年多的时间呢，他在以色列全地呢不断的去传讲天国的事情，而且无论到何处呢，都很多人都一窝蜂的来跟随他，目的呢就是要听他所讲的道，他讲的道理，还有看他行神迹。除了看以外，有些真的是有病的，他们也希望说主耶稣能够医治他们，因为他所医的，他所能够做的，是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医生或者神灵呢能够医治的。可是耶稣却一句话，那个人就当场完全康复，这个就是神迹了。所以很多人就好奇，他们都来跟着耶稣，有的是没有需要，有的是有需要，不过每个人都是像说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稀奇的东西，所以耶稣去到哪里呢，他们就跟到哪里。其实你看前面18章最后一节的时候，是刚刚好有一个瞎子呢他得到医治，而且你看18章43节，瞎子立刻看见，他已经瞎了一辈子了，可是因为耶稣的一句话，他就立刻完全能够看见。不是说好像今天我们医生说等要动手术，那么你回去之后呢，你要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好转。可是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人却当时呢，他就当场呢他就得到医治，完全的看见。最后一句话说，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这旁边的人都看见，他们都赞美神。其实这句话呢，你会从在路加福音，就是从耶稣开始传天国的事工当中呢，就看见。当他每次在讲道，在行神迹的时候，众人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结论，他们就赞美神，说哇，太奇妙了！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件事情呢，太稀奇了，从来没看过。所以他们就继续。所以其实在这里，现在耶稣就选择了进入耶利哥。其实耶稣我们看见他去到每一个地方都不是意外，他是很刻意的，今天我要去这个地方，这是接下来呢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因为他知道哪里有需要。待会我们会看见他怎么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很刻意的呢？因为在第五节的时候，耶稣到了那里就抬头一看，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耶稣甚至知道这个人在树上，而且也知道他的名字，因为耶稣他是神，他不单单是人，他是神。所以他很刻意的，这一次呢他来到耶利哥，其实他就是要来这个找这个撒该，然后去他的家中。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是因为主耶稣他自己，他爱我们，他主动来寻找我们，借着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呢，把福音分享给我们。我以前怎么会信耶稣呢？我跟大家说，我是在这个基督教的学校里面成长，可是我都不明白。可是我家里有个哥哥，他是信耶稣的。可是我跟我哥哥的这个年岁就是岁数的隔开有5岁，所以有那个代沟，我常常没有看见我哥哥，我哥哥都是在外面在中学里面外面跑的，他很活跃， 所以我跟我哥哥很少联络，很少沟通。不过我稍微知道他是个基督徒。那么在家里呢，他有放一些基督教基督徒的这些书本。那么有一次我就看见一个很小的一个单章啊，里面是一个好像漫画一样的，我就自己去翻页去拿来读。刚那时我是大概15岁啊，中三15岁的时候，我那时在询问在寻找有真神吗，那么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就看见这个单章，我就被吸引。所以当我的哥哥邀请我去教会的时候，好，我要去看看，去听听，去认识。我去了，我听了，我也是不明白。可是之后呢，有一位弟兄来邀请我说，诶，我星期三有一个查经班，你要不要来参加。那时候我说好，我来参加，我来看看。因为那时我就是好奇，跟这个撒该一样。第二节他说，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他是做什么呢？他是做税吏长的。到底税吏是什么呢？就是收税的，收税的啊。今天我们看不到收税的了，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把这个只是在我们的信箱里面收到一封信，我们要报税然后寄回去啊，对不对啊？那么就他们会在我们的银行在那边扣啊，什么东西都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啊，没有人可以要求多还是少啊，会可以骗取我们的。可是在那个时代呢却不是如此。其实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国已经不成国了，他们的国家已经被许多其他的国家所占领所灭亡了。当时刚刚好耶稣来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可是罗马人呢不来收税，罗马的管理方式就是以当地的百姓呢自己的人呢来收税。就好像以前中国战争的时候，日本人来攻打来占领的时候呢，他们就找这些中国人呢怎么样去跟你自己的人呢去讨债啊，说要求他们什么事情，他们做翻译的还是做带领的，所以他们都说这些是怎么样中国的走狗啊，百姓的走狗，出卖自己的同胞了。撒该就是这样，他是跟谁打工？他是跟罗马帝国敌人打工的。他们要收税呢，就使用好像这些税吏，就是这些犹太人呢，到处跟犹太人百姓呢来收税。而且这些收税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呢？就好像今天的高利贷一样，大耳窿啊！如果你不给的话，交不上的话，交不够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啊？抢拿你其他东西，抢你家里其他东西来赔还，就是一直会索取。而且会怎么样呢？还会从中取利，就是本来要十块钱的，他或者要求说你给二十块，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也顺便捞一点油水，自己也要得利。那么不单单给自己，还要给他上面的上司，因为上司也要得一点。那么这个上司是谁呢？就是这里税吏长。所以撒该不单单是做税吏的 tax collector 收税的，他也是税吏全部的人的负责人，上司 supervisor。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做过 supervisor 的、哦、我没有机会哦，不过也是我在以前的公司我工作的时候，看这 supervisor 很好做哦，他就是在这个工厂里面的巡逻，就是监督啊，就说诶，你这个做那个不要做。所以这个撒该呢，他就是做这行的。那么他是做哪一个的管理员呢？收税的。所以他说他手下里面的人他们都得利，额外的他自己得的更多，因为他从这些人他的手下怎么样也索取这些利益。所以直接我们看见这里说他是做税吏长的，而且是个财主，有钱人。可是他的有钱都是来不义之财，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所得来所换取的。所以在第二节就描述撒该这样一个人。首先他的名字，他本来他的名字说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公义的人，正直的人，可是他的生命却是违背的，相反的。而且他做的行业是什么呢？税吏长，就是他已经习惯每天都是在欺压人，利用人，骗取人，抢夺人。所以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百姓，他的亲戚朋友，他的邻居怎么样？ 都不喜欢他，而且我们可以说是恨恶他的，讨厌他，恨恶他的。如果你是他的亲人，你会有什么感受？哎呀，真是不幸，我家里有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的缘故，大家也不喜欢我们了，讨厌我们了。可是撒该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你可以想象，整个社会轻视他，看不起他，敌视他。其实我能够理解，因为在前年、去年，我都有去这个监狱事工，去监牢里面不是坐牢去那边去做教导，就看见了很多那些坐牢的人，他们都是吸毒的，而且他们不是第一次，是已经进出监狱很多次了，都是因为吸毒的缘故，而且第一次吸毒就要受鞭打了。如果第二次再回来的话，鞭打会再加倍，不单单坐牢多几年，他们还要加更多的鞭打。那我就问他们说，如果你第一次被鞭打的时候痛吗？痛，痛到怕，而且立志说我再如果回出去我就要重新做人。哇，看他的，他是真心的，可是他告诉我们，可是我跟你讲，这里100个人或者99个人都是吃回头草，之后还是回来一样。他说社会已经放弃他们了，亲戚朋友也放弃，甚至父母也放弃他们了。他有一个分享见证，他说当他因为他进出那么多次，有一次他说他的妻子跟他离婚孩子也不认他了，那么不单单他父母呢也搬家了，而且他们搬家，他们还客厅的说不要留下，不要让邻居知道搬去哪里，因为当我的孩子出狱的时候呢，他找不到我。他说来到这种地步，我们想说，或者来到这样的地步，如果是你是我，或者说哎呀也该改了吧，也该换一条新的生命了吧。其实你不要说他们不知道，他们知道，他们也觉知过，可是怎么样呢，他们就是办不到，最终呢太过沮丧。他们也有尝试过重新做人，可是他们失败又失败，他们说很难很难，可是要跌倒呢却是很容易，只要朋友可能抽一根吧，一下子一点点而已，不会上瘾的。他知道对一点点是不会上瘾的，可是就是因为一点点，再加上一点点，再加上一点点，就变成习惯，那就很多了。警察来抓的时候不会看你有多少，一点点没关系 OK， 一点点就可以坐牢了，就可以受鞭打了。所以我们看见撒该他成为这样的人，你能够明白他的感受吗？对，我们看他看起来他好像很富裕很有钱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买什么有什么，社会他有这个所谓的身份地位，可是他心中仍然有这个空虚。今天我们在新加坡，我们看每一个人都好，就看自己不好，对不对？你看他住三房，对，因为你住两房的嘛。三房的时候，你看他住四房，四房的你看那个住五房的，五房的你跟他讲，你说五房住在哪呢？哎呀，那个空多了更好。还有很多种，最后呢住那种大洋房，他说你好像住大洋房不可以再高了，哎呀我希望说我住那种一房的，为什么呢？太大，打扫很难了，你想想不如我们换位置，人心不足蛇吞象。其实我们看每个人都好，就看自己不好。其实撒该他什么都有，他不缺乏，可是你知道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空虚。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空洞，是世界所不能够填满的。所以在传道书里面的第一行告诉我们，传道者说什么？虚空啊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说这句话的人是谁呢？他是当时以色列的君王，他是最有智慧的，世界各地的国家的君王都来看望他，来学习他的智慧。他要什么都有， 我们知道他总共有1000个妻子，可是最终他做什么？空虚啊，空虚。我们来到新约主耶稣的时代，耶稣也遇见很多有钱人，甚至有钱人来说，主耶稣我要来跟从你。可是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有钱人要进入天国是很难的，就好像一个骆驼要走要穿过这个针眼一样的难。你知道什么是针眼吗？我们缝针的那个针有一个穿针线的那个小孔。我记得我很小时候，我的婆婆常常叫我，哎，过来过来，阿金过来，叫什么呢？他说帮我穿那个线。我那时候我就在斗鸡眼，现在今天我会斗鸡眼，他叫我帮他穿抽线，而且我很有经验啊，一点口水啊，怎么怎么的，哇，每次一下子我就穿过去了，是吧？因为他每次都叫我，所以我越练就越这个手巧。而我婆婆因为年纪大，她就不可以，所以那个孔是很小的。所以耶稣就讲说，有钱人要得救，要进入天国是很难的，好像一个骆驼要穿进这个针眼一样的难。所以那时门徒听了就，耶稣，那么有谁能够进入天国呢？因为如果进入天国，肯定是那些什么进天堂的谁？那些好人啊，他行善积德啦、啊，做很多事情，因为他有钱嘛，他可以捐很多钱的、啊。我要做，我都做不来。好，今天我们认识很多他们行善积德的人，他们做了很多这些好事。可是主耶稣说，这些人要上天堂，好像骆驼进这个针眼那么的难，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以为自己很公义很圣洁，可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穷乏的，都是贫穷的，不是物质上的贫穷，是心灵上的贫穷，我们都有一个空洞，是世界的钱财所不能够填满的。只有谁能够填满呢？只有神能够填满。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无限的神。我们的心里面的空洞，无论有多空虚，也是有限的。因为我们人是有限，可是神是无限，他能够填满我们的心灵。今天我们看见撒该，他虽然有钱、有身份、有地位，罗马帝国的政府所使用的一个人，所看重的人，可是呢他却有空虚。因为我们知道他要来找耶稣，第三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他好奇心去，他说我想这个耶稣是谁，其实他不需要，如果要看也是大家来看我，对不对？为什么大家都去跑去看耶稣？所以他好好奇心说，我也想看看，我想认识这个耶稣是谁。意思说怎么样呢？他都有听说过关于耶稣的事情。以前不像今天我们可以看电视啊，今天我们有手机，什么事情呢？偷拍还是拍啊，证明的拍。很多人我们看见呢，意外在发生，他们不帮忙就在那边拍。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到这样的地步了，我们没有立刻去急救。他还希望说你慢一点，然后我拍那个 angle 看清楚一点，因为我要放上晚上的，要给大家看多么不该的事情发生，你们大家来看看。他们可以为了拍这一幕呢，他们失去现在的那一刻，宝贵的那一刻。今天我们随时都可以看见，可是那个时候却没有这样的科技的发达，不是说要看就能够看得到，所以他们都是从听的。当时或者没有好像今天的报纸，他们或者有这个大报呢，放在这个墙壁上，重要的这个新闻呢，报给这个百姓呢，他们就会贴在墙壁上。可是不像好像今天我们可以随处买到报纸呢，回家慢慢看，没有。很多时候战争呢，临到门前了、门口了，他们还知道说敌人已经攻到这里了。所以这位撒该呢，他就很好奇，他就想我想知道耶稣是怎样的人。可是他有困难，什么问 困难呢，第一个困难就是说，因为有很多人，有很多人他就不能够靠近，看不见、哦、所以不是说他有这个近视还是什么，还是老花，所以因为很多人、哦、为什么很多人，前面我们讲了，因为耶稣到处去教导行医治，很多人就一窝蜂的拥着耶稣，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在前面我们读到，有机会大家可以回去读这个路加福音，给我们记载形容当时耶稣他生平所做和所教导的，当他去到每一个地方，很多人都拥挤，一直到耶稣到找到一个适合的地方，大家就坐下来听他讲道，或者他要行医治，那时不时就会有一个人说，主耶稣啊，神的儿子啊，请你停下来医治我，耶稣就停下来，羊来耶，谁来了，门徒就说，主耶稣，很多人都在叫你的名字啊，很拥挤啊，我们不要停在这里，对不对？ Traffic jam。我今天很多人都好奇，对不对？啊，你看到有人在那边站在那边看天，好像你在看什么？每个人都站在那边看。如果你还手指指上去，大家也跟着，什么事情？很容易耍人家。门徒说：“主耶稣，不要停下来。”可是主耶稣说什么？我听见。我听见什么呢？在许多的嘈杂声音，我听见有一个真正需要的人。主耶稣知道我们心中的需要。可是这里有很多人，撒该他只以肉眼，他说有一个难处，很多人，如果是你跟我的话，有时候我们要排队，新加坡人习惯排队了啊。去麦当劳排队，最近有这个咸蛋汉堡包，我还没有试过。不过他们说有这个新的咸蛋汉堡包呢，每个人都去排队。有些排队的，排到的时候说卖完了。我们大家都会去排队。其实你在家里也可以弄一个咸蛋。可是因为人家都在排队，我们也好奇，也跟着一起排。多少钱我们都愿意付，为了就是要满足那个好奇。而有些人说，哎呀，费劲费钱费力就不排了。可是我们看见撒该在这里，他没有因为人多而放弃。那么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导致他不能够看见耶稣，他说因为他的除了因为人多还有什么，他的身量又矮啊，这个我能够明白，因为我从小就给我的亲戚每次去探访他们的家，他们就说矮得靠，每次在那喊矮得靠，我心里面听的不喜欢不开心，可是我从小就是这样，所以我从小呢就给人家取笑贬低，所以为什么到15岁那时我就很想不开了，真的很多事情我都很讨厌很恨恶，我觉得生命很没有意义啊，所以那时我就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真神。所以这里撒该我能够明白他的心情，他说他是一个他很矮的一个人，所以他不能够看见，可是撒该没有因为这两个大问题呢导致他改变他要做的事情，因为他的身量高矮他不能够改变，人多他也不能够强迫人家，对不对？人家把你推也推也踩也给踩死了，他没有因为这个难处呢而硬来，反而他用他的智慧，以前他用他的智慧呢来骗取人才，今天他以智慧呢来寻找真理真神，他就想到办法，还没关系，我可以怎么样，第四节他就跑到前头啊，他愿意跑，有人这么的观察撒该一个这么有身份地位的人啊，通常这些有钱人他们都是穿着那些豪华的衣服啊，那么长长的，可是他却愿意怎么样，拿起他的这个外衣怎么样快跑，他先跑前面一点点，跑去前面就找到啊，看到一棵树，这棵树是什么树呢？桑树啊，桑树啊 Sycamore tree 是一个很大棵的树啊，长得很茂盛，它的树枝呢都是很粗壮的，他就看见哈，我知道怎么办，他就爬上这个树， 他不单单好像一个小孩童一样的爬，而且他还爬树。爬树呢，他就要爬得比众人都高，为的就只有一个目的，看一看这个耶稣是怎么一个人物，是不是三头六臂。他说大家都讲耶稣讲得那么厉害，讲道那么厉害，医治那么厉害，我想亲眼看一下，就为了看一下。这就是他的目的，这是他的推动力。他爬上了一个树，他就找了一个好地方，一个好树枝，哎，可以撑得住他的重量，他就在那边等了。你可以想象那些人就怎么样，慢慢慢的走走走，就往着他，可是他看见。亲戚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智慧，可是我们的智慧是用在哪里？我们是不是用在满足我们自己？很多人在忙碌着赚钱赚取。你知道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讲了一个比喻之后，他就以一句话来讲，来总结。他说人如果能够赚得全世界，如果，那不可能的。今天如果你中大彩 4D 啊，是很多钱啊，几百万甚至几亿都有，可是在世界里面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主耶稣说，如果我给你，因为他是神，我给你赚到全世界全部能够给的，可是你却失去你的灵魂，又有何益处呢？因为今天全世界的东西你能够有，有一天你要死去的。我们华人都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每一个宗教都讲同样一句话，因为这个道理不需要宗教，因为人心我们自己知道，有眼都是睇，有眼都会看，不是瞎子。可是你看到又如何呢？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释迦牟尼说生老病死，这是人必然要经过的阶段，他告诉我们的问题所在没有错，可是他告诉我们怎么办呢？他不能够告诉我们，他说我在走我的方式了，如果你想要呢，尝试跟着我。他的道路是什么道路？无我境界，到一种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境界，无我。所以你吃我的肉我也不感觉到痛啊，我可以拿我的肉割给小鸟吃啊，给谁吃啊，已经无我了。他说一直要念到那个完全，就是没有感情，没有亲情，已经无我了。可是今天这个真正的能够给我们生命的意义吗？你今天生命所追求的是这方面吗？从一个极端就是赚取世界所能够给的钱财，还是完全不追求，就是什么等死，反正都要死，人人都要一死，我就不管那么多了，一天过一天，吃喝快乐，死了就死了，因为我不能够阻止这个结局。所以很多人今天的思想是什么呢？他们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因为他生命里面空虚，空虚，仍然是空虚，他不知道哪里是真路，他也不敢说，因为没有一个他能够肯定，所以他谁也不敢得罪，大家都一样，你开心就好了，你喜欢你就信这个吧，你喜欢你就信那个吧，而我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可是今天圣经借着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生命，认识他，借着他就能够来到真神。主耶稣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不是来介绍我们一条道路，他说我亲自来为你铺那条道路。他说人不能够到天堂，不能够到神那里去，因为神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而人因为有罪的缘故不能够到神那里去。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吗？我自己呢，没有杀人放火过，我没有打家劫舍过，我也没有吃喝嫖赌过，可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我心中的恶， 我知道我自己是何等的罪人，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位知道，就是神知道，当然我太太也知道啊。可是最清楚就是我自己跟神，或者可以说神更清楚，比我更清楚我的恶到什么程度，因为他是神。我还在学习认识我自己，我到底会恶到什么程度，因为恶，罪恶，一切万恶都是从心开始的。为什么要骗取？因为心里面我们讲骗话，我们就是要骗，我们也有恨恶，一切都从心开始。所以如果你是诚实的人，你扪心自问，好像撒该在这里他自己知道，你把耶稣讲得那么好，真的吗？我想看一看。这个好奇慢慢慢的一步一步导致他，你看见他好奇没有？因为问题呢他就说哎，算了，那么麻烦，没有排除 万难，他打破这个砂锅问到底，他要知道这个到底是真的吗？真的有那么厉害吗？先看一眼再说。他知道他为什么要到前面跑前面呢？为什么要爬这个桑树呢？因为他知道说耶稣必从那里经过，他以他的智慧来追求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今天我们不要迷惑追求钱财世界，赚钱没有错，可是如果你一生只是投入在这些东西身上，那你就是迷惑。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暂时帮助我们每天的生活，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认识吗？你有追求吗？不要荒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短暂，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的亲戚朋友不断的离开，有一天要轮到我们，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来看接下来第五节，耶稣就到了那里，就到了那棵树那里，他怎么样呢？他抬头一看，他就刚刚好，他走啊走啊走，很多人都推推挤挤，很多人要跟他说话，他就走走走，他偏偏早不停晚不停，他就来到这棵树的时候呢，树底下呢他就停下来，他就抬头，他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不懂你读了有什么感受，不过我们不要以自己的感受停止，我们要想到如果你是撒该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从刚才我们所听到所认识撒该，我们去设想他的身份地位，他的背景，他心中所感受的，他所做的这一切，以行动，从他的行动我们看见他心中的那种渴慕。当忽然间主耶稣停在下面，而且抬头看着他，诶，他知道他在那边，而且更奇妙的，他知道他的名字，他知道他的名字。其实撒该这个名字是很普遍的，在当时实在是很普遍的，可是人也很多，可是主耶稣就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的名字，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一定要住在你家里。我们看见他这里说什么呢？快下来，而且今天他说你要做决定，我现在告诉你，你快下来，我要为你做什么，我要去你家，你要不要？我们很多时候很多借口，好像昨天要来我家的时候，弟兄姐妹要来我家，是想他们来我家，可是他来我家呢，我就要很忙了，当然不是我忙，我太太忙了啊，他要打扫家啊，他打扫家啊，忙了几天，因为很久没有那么大打扫，好像过年这样，不是平时没有打扫，而是要大打扫大清除啊，就为了大家来的时候，哇，你的家好干净好整齐啊，不怕麻烦。很多时候我们说哎，最好不要来，对不对？有时候人家说要家里家，不要来了，为什么呢？你来容易，我麻烦了啊！我要打扫 如果多人来怎么样吃喝快乐之后呢，我还要打扫。你来一两个小时你开心啊，对我也开心，不过之后就更累。所以往往人家都说哎，最好不要来，因为我一年甚至说几年累积的啊，现在你要我一下子把它弄到完完整整招待你不容易啊，最好怎么样啊，不要来。可是撒该我们看见了怎么样呢，他听见说说第六他第六节他就急忙下来。如果你读原文哦，这里华文是翻译成一句话，急忙下来。其实你会发现，从刚才主耶稣说快下来啊，他这里急啊，这里急忙下来，你要分成两步。第一个是 make haste， 急忙。come change， 哦，快点。他没有说等等，让我想一下。昨天我们聚会团契，我们分享了这个路加福音14章，记得吗？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他就要请客，他准备好了宴席了，大宴席啊，摆设好了，他就跟他的家里的工人说，你去外面去邀请那些人亲戚朋友来。亲戚朋友就一给借口，一个说什么，我刚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一下，所以我今天不能够来。另外一个说，我刚买了五头牛啊，我也要去看一下，我没有空来。另外一个又说，我刚刚结了婚，刚娶妻啊，我也要回去看一下。时间那么多，之前你不去看，偏偏今天预备好了，你就说你要去看一下。所以主耶稣说，这些人不要来，不要勉强，反而怎么样呢？去找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贫穷饿肚子的没得吃的，你去把他们邀请来，他们全部都来。其实吃饭每个人都要吃，吃多吃少，不过都要吃。可是为什么这些人不来呢？他们有很多的借口，因为我要忙这个，因为我要忙那个，其实东西是忙不完的。可是你，因为如果你因为这些今生所短暂的东西而忙碌，而失去了那永恒更重要的事情，那是很可惜的，那是很可惜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约会的时候，我们约了人，我们要去见更重要的人物，甚至如果今天总理邀请你，那你说我要打扮，然后你就花一大堆的时间，你打扮打扮打扮打扮，最后你迟到，去到那边都散会了，那你打扮那么美有什么益处呢？你积攒了那么多东西，可是最重要的时候你去到天国神说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不能够进来。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在世界上的财宝积攒那么多，为了什么呢？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而忙碌变成瞎忙，我们要真正有意义的来忙碌，为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来忙碌。他这里怎么样？他急忙，然后他就下来了。他下来，他就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到他的家中预备。而当时第七节，就众人就看见，他们就私下议论说，他就是主耶稣，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其实主耶稣不是去那边啊，这里讲住不是说在那边过夜啊还是怎么样，他是去那边好像是做客。哦，主耶稣说在这边住的意思说，我在你们，我会来你家做客啊，吃顿饭。因为在当时有很多人都要怎么样，请耶稣到他们家吃饭，这是不是第一次了？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在这主耶稣说主动说我要去你家，往往都是人家邀请耶稣的，可是这里主耶稣说我要去你家。这个撒该很高兴，他就接待主耶稣，殷勤的去接待。可是旁边的人看了怎么样？不以此为快乐，他们就说这个人，这个主耶稣啊，他竟然到了这个罪人家里去住。我想大家翻到前面路加福音第五章，这主耶稣曾经遇到类似的事情，他如何的回答？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27节， 找得到吗？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啊，又是税吏啊，不过不是税吏长，他的名字叫利未，他在这个税官上就对他说，对这个人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然后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吃饭。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而且还有和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就回答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主耶稣，当这些人问主耶稣，为什么整天你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吃饭，主耶稣就回答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他说你们其实大家都有病，什么病呢？罪，属灵的病就是罪。说每个人，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承认自己有病。很多时候我问老人家，是不是什么这个问题？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因为他们怕看医生，怕住院，怕打针。所以你问他的时候呢，没事，他自己解决，啊，怕麻烦。有些人不喜欢看医生，因为啊没事的，因为他怕说看了医生之后，他就看到很多问题。本来只是伤风感冒，他人家看到他就说，哎呀，你还有这个人，如果还讲一个癌症出来，我不是怕。如果不讲的话，我不知道，无知的，然后就过世了。如果我知道之后，我还每天要担心惧怕，所以我最好不要看医生。他们来出这样的结论。有些人说，你不要讲我有问题，你不要讲我有罪。他们不愿意听，所以耶稣说没关系，你不要听，没关系。可是有些人他们愿意听，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他们自己生命有这个问题。他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说我来的目的不是招义人。孔子说什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孔子都知道没有人是完全没有犯错的，每一个人都有犯错的。如果你说你没有讲过骗话，你就是在讲骗话，你在自欺欺人，欺哄自己，说我不错了，我不错了，我不像他一样，他骗人，我没有，我就讲一些白色谎言，小骗话而已。你是在哄自己开心啊。对，你跟他比较，你比较好，可是在神的眼里同样。所以耶稣说什么呢？我不是招义人，就是说那些自认为是义人无罪，我不是叫他们悔改，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听，我是来招罪人悔改，我是来拯救罪人的，因为他们看见他们有需要。所以我为什么我在他们当中一起吃饭，因为他们愿意听，他们知道他们心中的空虚。这主耶稣啊，感谢你愿意来听我的空虚，你知道你明白我的空虚，世界所不能够填满的，社会都已经放弃我了，可是你没有，你却仍然更愿意坐下来听。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耶稣是我们生命最好的朋友。有时候我们最好的朋友亲戚朋友都放弃了，时不时拜年的过年的时候才来看一次啊。我承认我自己也是有这个问题，我跟我的亲戚不亲的，可是跟我家里的人也不亲，很少沟通，只有什么大事啊才会说问候一句，这是很不应该的，这是人的本性。可是主耶稣却永远完全甚至是无时无刻都为着我们祷告，他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他能够明白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失落，我们的失望，我们的绝望，我们所经历的任何的苦难，主耶稣他都知道，他明白，并且他要帮助我们，而且他给我们这祷告的权柄，我们能够借着祷告随时来到他的面前，他愿意听，他愿意帮助。有这样的朋友，你有这样的朋友吗？这人所做不到，只有主耶稣做得到。我想给大家再看另外一处，在第七章后面 第31节，路加福音第7章31节。而当时的就是法利赛人，这些文士有学问的人呢，自以为自己很公义很圣洁，他们行善积德，他们就看不起耶稣，说整天都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吃喝快乐这样啊，他们就说为什么这样。第7章31节，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喻这个世代的人呢？你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啼哭。说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样，哎，我要你跳舞啊你不跳，我要你哭啊你不哭，怎么样呢？就是要看表演啊，哎，我要看个神迹啊，你给我看啊，你不给我看啊，我要听这样东西你不给我听，你整天讲那些。他说这个世代是这样。他说33节，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不吃饼不喝酒，你们呢就说他是什么被鬼附的，因为他不吃饼不喝酒嘛。你说你诬告他，现在人子来了，他说就是他自己，我来了我也吃也喝，你们说我是什么贪食好酒的人，你们说我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其实今天我们的题目，耶稣是罪人的朋友，对不对？啊，我们说，哎，这个是很好的。其实这句话是从这里来的。这句话是谁说呢？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说耶稣什么？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其实是不是在赞美他，是在挖苦他？这句话不是赞美的话，是在挖苦，跟那些怎么样不正经的人在一起。可是耶稣说，你讲的没有错啊，我跟他们在一起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需要，我要帮助他们，不是认同他们去犯罪，而是要拯救他们。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理解这句话。当然之后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多的人，有被鬼附的，有这个瘸腿的啊，有这个瞎眼的，有这个中这个大麻风的，各式各样的人，主耶稣就是去帮助这些人，这些人都呼叫主耶稣啊，你救我，你医治我。耶稣很乐意，很乐意。我们回到我们路加19章第7节，众人都看见之后，他们就私下议论，那他竟然到罪人家里跟他吃喝。我们看第8节怎么样，撒该他的回应，或者说他的举动，他不在乎，不看人，不看环境，不怕人，不怕环境，他敢敢，他就站着，他就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如果你用5块钱，一半就是2块半啊，不多了啊，我家楼下可以买一个烧肉饭，就那么多了啊。可是他有很多，他要给一半，那是给很多，给2块半不痛，他有那么多他给一半是很痛。如果你银行有，我不懂你银行多少啊，你银行或者有很多，你一生的积蓄累积，用你的聪明智慧去投资啦，去赚取啦，去储蓄啦，拿你的利息比较高啦，你用你的智慧去赚取，现在忽然间说我要把一半的给穷人，那是很难的。可是撒该他做了，是主耶稣叫他做的吗？不是，是他自己自动自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受到感动。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给他任何东西，他要的只是给他，我们给他的什么？一颗心，真心，完全的心。他要拯救我们一切，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他不需要，神不缺钱用，这个世界万物是神说有就有了，钱是人所创造出来的，神说有就有，不需要钱财。可是这里这个人是因为他什么？他受到感动，他要去帮助穷人，他说我愿意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那第二还有什么呢？我若讹诈了谁，骗取了谁呢，我就怎么样还他4倍。或有人，如果你欠人家的话，如果我欠人家，或者说 sorry 对不起啊，以前我欠你的， 我跟你说声对不起已经很不错了，我还记得，我还有那个勇气，我谦卑下来跟你说对不起，以前我做了这得罪你亏欠你的，或者是在言语上，或者在钱财上，或者在行为上，我得罪了你，对不起，那已经觉得很不错了。更好的是什么呢？我赔偿，对不对？我欠你那么多，我赔你那么多。可是有些罪我们是赔不了的，如果你杀了人啊，一命还一命啊，除非你将你的生命。可是这里说什么呢？不单是一倍、双倍、三倍，而是四倍。四倍，是他欠人家的，他已经骗取人家了，他害人家了。他说我愿意四倍奉还。为什么会四倍呢？因为他是按着在旧约的圣经的律法里面，当你这样的对待恶待人家的时候，你所亏欠的你应当以四倍偿还，对不对？啊，那是合理的，因为已经那么多年他亏损了那么多，因为当时的亏损他就接下来就失去更多其他的赚钱的能力和利益，现在你四倍偿还已经是很公平了，或者四倍还不够，不过按照神的律法它规定，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你亏欠的话，你要以四倍偿还。所以撒该他很愿意，他自动自发。我们也要在很清楚的告诉大家，今天一个人能够得救去天堂得神的喜悦，不是因为他在这里他行善积德，而是因为从他的心，他有一个愿意的心，他有一个悔改的心，导致他在行为上他就表露出来彰显出来。今天我们要做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有很多方式，好像我孝敬我的父母有很多方式，不是单单说哎，每个月你有给我应该给的钱吗？啊，如果有给的话你就是孝顺了，那我可以给啊，给啊，每个月给啊，可是这样啊，钱啊拿去了，这样不要吵我了。那你觉得这个是很孝敬吗？不是。当人死了之后，我们烧很多钱给他，可是在活着的时候呢，我们却不去探望他，我们不去关心他。可是死的时候，我们就哇做很多，那就是孝顺。真正的孝顺，不是在一个人已经没有知觉、不能够得着的时候，而在我们还能够的时候。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尽能力，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的，我们是有限的，可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尽力，我们可以去孝敬我们最我们周遭的人，去帮助我们把这个人交托给神。而且今天最好的福气不在于钱财事物，最好的福气就是永生。今天我们要把这宝贵的福音分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希望说你能够认识知道这个真正属灵天上永恒的福气，因为这个价值是永远的，超越一切的。你认识主耶稣为你的个人救主吗？第九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救恩来到这个家呢？他说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就得救赎呢？不是。按照旧约的教导，还有在这个罗马书新约里面的教导，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子孙代表的意义就是同样跟亚伯拉罕一样，他是因信称义，他因为信他就在行为上表露出来彰显出来，他因为信神的话语，他就按着神的话语。一个人说信，可是在生命里面没有改变，没有进步，他的信心是假的，跟魔鬼没有什么分别。因为如果你问魔鬼耶稣是神吗？魔鬼会说耶稣是神，可是他却没有得救，因为他没有悔改。可是撒该在这里以行动证明他是真心的，因为他相信主耶稣能够拯救他，他以前所听到的人家的事情，可是今天却成为他自己的事情了。不单单人家得到好处，我好奇想看看想听听，今天反而他自己救恩却临到他的生命他的心中，他明白了 主耶稣知道他的空虚，主耶稣知道他的名字，主耶稣来寻找他，亲自的来告诉他，我知道你生命心中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父母所看不见的，可是神看见。今天你有很多的借口说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啊，我什么什么，可是在黑夜里的时候，安静无声的时候，你心中有这个孤单，你有这个担忧，这是每个人都有。圣经告诉我们真理，最后一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知道你是迷失的人吗？世上的人就是迷失的人，迷失的人就是在做什么？他在寻找，我要找回正路，我不要再迷失了，我不要上吊，我不要我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我要找到生命。说主耶稣，我唯就是要来拯救这样的人，要寻找拯救这样的人。你是这样一个人吗？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能够借着今天下午这难得的机会，你能够深入深刻的来思想这个问题。因为一回去你又开始忙碌了，你就为着这个世界的东西、家里的东西、工作的东西在忙碌了，你就是在忙碌你自己的心里面的眼睛。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在你里面没有虚假，你是看透人心的。主啊，我们在这时候，我们思想，我们每个人，我们心中，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明处，在暗处，我们都有亏欠神的事情，我们都有我们的本性、罪性，是我们的良心常常责备我们。可是我们却麻木自己的良心，因为在多年的累积，我们已经觉得自己不错了。可是主啊，我们知道在心中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空虚，这样的一个渴慕，我们惧怕死亡的到来。今天我们或者安好，我们有钱财，我们的家人都在，可是当一切病痛来的时候，当我们的亲人不在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完全都不是永远的，都不是可靠的。我们需要一个完全可靠的，是世界所不能够给的，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子所不能够给的，只有神你自己能够给。所以主，我们祈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今天能够与这样的一个人说话，能够进入他的心中，软化他刚硬的心，让他能够来寻找认识你。因为主啊，你一直在寻找他，希望他能够打开他属灵的眼睛，看见他自己的需要，并且只有你能够填满他心中的空虚。我们将恭敬的交托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